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有机会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上次我在台上正道的时候是四月份，讲的题目是真理使人得自由。结果后来呢，言传道跟我讲有一个问题你没讲清楚，我想也是哈，我们回头再看一下我们上次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，耶稣这样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。谁可以得到真理，谁可以得到由真理而自由呢？因为这段圣经记得很清楚，耶稣讲的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说信耶稣是一个前提。你说我不用信耶稣，我把耶稣的教导都拿来，我自己去严格要求自己谨守遵行，可不可以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这样做，我们知道犹太教徒在这样做，他们在自己用自己的努力去严格的遵守律法，是不是？神说这个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们愿意守神的道是我们要做的，但是每个人自己都守不了，我们也不可能明白神的道，所以神赐下圣灵来，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愿意的前提下，他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谁可以有圣灵呢？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，那是一个祝棚节，祝棚节最后的一天是严肃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。那天耶稣站起，节日的末日也是最大的日子，耶稣站起来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说你信耶稣是一个前提，不是我们理解的，我们有时候我们讲中文的信耶稣好像，哦，我认同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我认同就可以，这个不算信的。圣经意义上讲的信是什么呢？你愿意遵行他的话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死的不算的。你真的愿意遵行神的诫命，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这算你信耶稣。耶稣说你信耶稣，他就赐给你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因为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引导你们进入那一切的真理。所以说我们回头看，真正得自由必须在基督里得自由。你想要明白真理，靠我们自己明白不了，真的，你必须有圣灵的引导，他将一切事指教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活的，我们敬拜的是活神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今天回到今天的题目，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当然我们现在很少提这个日子。神在圣经当中，神给以色列的百姓三次提到，这是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，说的什么呢？一个是逾越节，当然逾越节是一组节，不是一个，一个是五旬节，今天一个是祝棚节，当然这每一个节里边包含几个小节，所以一共有七个节期啊。那逾越节都包括逾越节、初熟节，还有除酵节，那五旬节是一个。五旬节是什么呢？基本上初熟节哈，逾越节就基本上我们是五十天以前过的，现在我们叫复活节，是逾越节。那个时候啊，就过冬的第一批的植物啊，粮食熟了，就大家开始收割了。因为我们知道农业的社会哈，它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有很大的能力，仓储能力。那个时候基本上一年吃一年的，一年吃第二年的很少，是吧？然后到了冬天，最后有一个，中国有个词叫青黄不接，青黄不接就是新的还没下来，旧的已经吃完了。所以说大家很盼望那个初熟的节气。所以神说什么呢？初熟的时候啊，你要把它先不要自己吃，要先献给耶和华，这是初熟节。那初熟节以后往后五十天，就是安息日的第二天，就是我们今天啊，那就是五旬节。五旬节是什么呢？基本上过冬的大量的已经熟了，今天是五月二十号，每年基本上都是这个日子。那基本上在国内 收小麦应该差不多了。在加拿大不一样，加拿大这边刚开始种，今天是 Victoria Day， 你要在之前种就冻死了。这是在迦南地讲的，说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要在神面前献上什么呢？我们从神而来的收获，我们所有的收获是神从神而来的。五旬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我们大多数人读过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记住五旬节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因为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个时候是耶稣复活以后第四十天，因为保罗说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，对不对？那是最后一天讲的四十天。那他说你们等多少呢？等十天，五旬节圣灵降临。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彼得讲道，有三千人信主，是不是？我们经常熟悉这个，其实圣经当中还记了另外一个五旬节，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那个时候呢，出埃及记，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神那天法老因为长子被击杀，同意以色列人离开，他们那天开始走完了以后，后边就法老又反悔，又派追兵追的时候，他们又过红海，然后以色列人走旱地过去了。法老的追兵也追上来以后，那个红海又合起来，把法老的军兵都淹死了。然后走了多长时间呢？走了五十天，正好到这天。圣经说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和本圣经说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就看原文圣经，他说第三个初一，并不是满了三个月，满了三个月他走了三个月，因为他们出的那天是正月初一。他这天呢是什么呢？啊，逾越节是正月十四，这一天呢是三月初一，说这中间整整是五十天，说这天是五旬节，这是圣经记载的第一个五旬节。那我来读这段圣经哈。第三个初一就来到西奈的旷野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见了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都讲清楚了。百姓，这里边讲不是长老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了耶和华。这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。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？摩西上了西奈山，神赐下律法。从五旬节那天开始，神赐下律法，因为前提是百姓自己说我们愿意遵守，不是强给你制定一个法律，哦，你们必须这样啊，不是这样。圣经记载的是先说你要不要，告诉你我从埃及把你们带出来，全地都是我的，他们说我们愿意，就是摩西回到山上去。那最早的十诫啊，是神对以色列所有的百姓说的。百姓什么反应？百姓听到了打雷的声音，听到了火的声音，听到了说不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不要啊！跟摩西说你来跟我们讲话，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讲话。所以说摩西上山，在西奈山上四十天，在神就给他讲所有的律法的细节， 你该怎么样建会幕啊，所有的我们读的律位记都是那个时候下来的律法。百姓在下面干嘛？到了三十二章，哎，中间哈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，那都是摩西怎么在山上，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，其实是吩咐以色列的百姓，其实是以色列的百姓，他说我们愿意谨守遵行。到了三十二章，第一节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 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个金牛犊，用金子铸的，不是随便用泥铸完了以后涂上一层金镀一镀，没有，用金子铸的。金子是每个人最宝贵的，大家拿来了，给亚伦铸。铸什么呢？铸一个金牛犊，它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。那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。亚伦看见，就在金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晨，百姓起来献燔祭、平安祭，他们很敬重神的。这就是他们经历，他们没有忘记神的恩典。哎，神领我们出埃及，我们筑一个金牛犊，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。然后呢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，想想我们周围的基督徒，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，真的一个人信主啊，没有人没经历过神迹的，对不对？有的多一点，有的少一点。那我们呢，经历了就忘了，然后神再行神迹，我们再经历，所以后有一天我们因着神迹我们信了神，对不对？我们作为基督徒了，那我们也敬拜神，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很宝贵的位置上，用很宝贵的东西把它放在那儿，然后跟他献祭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不会做一件事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？哎，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。你有没有敬拜完了神以后，然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？所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这个事的结果是什么？那这个事的结果是神把他从埃及当中为奴之地带出来的以色列人20万人击杀了3000人，神非常愤怒。这个时候啊，出埃及才50天，哦，不是50天啊，你五旬节次律法，这个时候摩西上山差不多有40天，摩西下山以后击杀的人90天，一个半三个月啊。神第一次在他的选民身上动怒，就像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，保罗说，我们的祖先曾经吃过灵奶，喝过灵水，在云里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但是他们却贪恋恶事，他们拜偶像。因为我们知道10诫第一诫是不让拜偶像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想的拜偶像是什么呢？我们想，哦，我们做一个假神，给他起个名字啊，这个是菩萨，这个是啊谁谁谁。没有，你如果把神当成一个偶像来拜的时候，他们是拜神啊，说这是神啊，这是领我们出埃及那个神啊，不是埃及地的神啊，不是迦南地的神啊。神愤怒，神击杀。所以我想，今天我们又是五旬节，我们来反思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反思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是不是符合圣经当中讲的。如果不行，如果不是，如果有一点点偏差，我们在神面前回转过来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看圣经当中讲的，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当中的第二个五旬节记载的第二个五旬节，当然这不是第二个，另一个五旬节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五旬节，因为这是耶稣复活之后的那个五旬节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去聚在一起啊，中间有很多，说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，犹太人呢，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那后来的结果是什么？众人听了彼得讲了一篇道啊，记得很详细。众人听了这话以后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说真的，你听了，因为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，是彼得讲道之前降临呢，还是讲道之后降临？圣经记载的不是彼得讲道讲得很好圣灵降临，不是，是那天先是有圣灵降临，然后我们很熟悉的是门徒说起方言来。说现在有灵恩派讲，哇，圣灵降临，圣灵降临的标志就是要讲方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圣灵降临的标志不是讲方言。那天为什么讲方言呢？是因为有很多从国外来的人，他们讲不讲犹太人讲的亚兰话，也不讲希伯来文，也不讲希伯来语，他们讲他们的乡谈古话，他们的话，大家语言是不通的，虽然大家都一块到一个地方来敬拜神， 因为他是犹太人，大家的语言不通，说语言不通的时候你怎么传福音呢？说神就赐下方言来，说那个方言啊是一种语言，是一种语言，因为别人能听懂，哎，这是我们家乡的话。你说山东和河南差不多，啊，说话大家都能听懂，那你到了你到了福建可能就不一样了，可能翻过一个山，他的方言你就听不懂了，完全是两种语言了。这个时候需要有方言。说圣灵降临，人是说方言，但是他们讲的是一种语言。那现在很多灵派讲方言，讲什么呢？讲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。然后我听过韩国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牧师哈，最后领着大家方言祷告，啊，他就开始讲方言，因为旁边有个翻译，他是给中国人讲的，旁边那个人没法翻译方言，他也听不懂啊，他就在旁边哈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噜噜噜，哇，这就开始啊，哈利路亚，讲他几十遍哈利路亚，就开始噜噜噜噜噜噜就。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，这不是圣灵赐下来的方言。所以说方言，讲方言并不是圣灵下来的唯一标志，因为我们要看到那个历史环境。为什么神是让这些人得救，让这些人信主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些人觉得扎心，他们愿意来跟从神，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这个是神圣灵降临的目的。曾经啊，有一个在我这么多年我听过的真方言不少不多，真的啊。曾经有一个老弟兄，解放前哈，很敬虔的一个老弟兄，有一天在家读经，因为他太太也信主嘛，读经的时候啊，灵修的时候啊，他说突然说神感动我要去火车站啊。太太说你去火车站呢，是不是神让你去发单张啊？他就拿了很多单张就去了哈，在火车站广场逛了一圈呢，也没感动去发单张，发单张又有感动的啊，你不是随便印完了以后我把它发完了为止，不是，你真的有感动发，你发给谁不发给谁，神的时间到了你给他。他就拿去了以后，哎，没感动呢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他就走进火车站里面去了。到了站台上，哎，这个时候从那边来了一个老外，哇，就冲他来了，就跟他讲很多话哈，他自己也听不懂，但他心里明白了。明白了以后呢，就这个人是从火车上下来的，这人是个宣教士，他从火车下来以后啊，结果在站台上还没等上车，火车开走了，他的所有的行李啊全在车上，他又讲不清楚，因为他啊是讲方言的啊，可能是瑞典人，我记不清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正好他就冲着这个老弟兄来，跟老弟兄讲，老弟兄就明白了，你知道吧？老弟兄就把这个事告诉了站台的那个工作人员，就给下一站打电话。车长打电话，那个这个车来的时候你在哪个车厢，你把那个行李拿下来，然后就安排那个宣教士呢坐下一趟车到下一个站去取他的行李。然后他明白了，他就把这个事告诉那个传教士，这叫方言，这是神赐下来的方言。从那以后他是不是多会了一门外语呢？没有，他又不会了。这是神给的方言，因为从巴别塔神变乱了人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免得你们在一块儿干一些不该干的事，我拦都拦不住你们。后来呢，这是夺取人的语言是神的责任，是神的主权。说后来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，神把这个语言的能力赐还给你，也是神的主权。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，神的心意是什么啊！不要从表面上看，哦，有方言就是圣灵充满，没有方言的去求方言，求不了方言的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噜噜噜，这个信仰就完全走偏了，真的是吧？还有一个哈，我们知道台湾有个吴用长老哈，吴用长老台湾人，那个庄祖坤牧师经常讲那个例子。那个时候灵派很多嘛，他这个灵派要讲方言啊，讲方言讲什么呢？你越别人听不懂，显得我越高。吴用长老有一次去一个北美哈，去南美洲一个国家宣教。宣教呢，他们一下哎一看来了个这个牧师哈，大陆的牧师哈。请他去讲道，结果到了台下的时候啊，就是准备开讲了以后啊，才发现什么呢？他们所有的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呢，全是讲广东话的人。他以为从中国来的嘛，从中国来的讲华语的一定就讲广东话的，说请吴勇长老来讲道。吴勇长老也不会讲广东话，因为他是讲台语啊。哇，这怎么办？他们就当场就找不着一个人就可以又懂广东话又懂普通话啊，或者是就没有一个过渡语言，就找不着一个翻译，怎么办？马上开始了，大家聚会都聚齐了。吴勇长老说这样啊，你们在吧，我到后台去祷告去。 祷告了20分钟哈、啊，跪在神面前祷告，结果就上台了嘛。他一上台讲了差不多45分钟，半个小时哈、啊，一口流利的纯正的广东话，哇！底下那个长老就请他那个长老回来说：“嘿，你还开什么玩笑？你还不会说广东话？”不用长老不知道他怎么讲的，不知道他讲的什么。他从这以后，他也再也不会讲广东话。这叫方言，这叫神赐的方言啊，并不是我们现在讲哇，你讲吧，你有舌音，只要别人听不懂，你就是方言，不是啊。但是我知道有的方言是讲鬼的话，所以说我们要谨慎哈。说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圣灵降临，方言不是圣灵降临的唯一标志。说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有人因着有人乱传圣灵。所以搞得我们很多所谓正统的基督教不太敢谈圣灵，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啊，叫谈灵色变。哎，你不要谈灵哈，你谈灵，他到屋里边把门锁起来了。如果我们的信仰缺了圣灵，你的信仰是就错的，不是差的，是错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哈。定一个异端怎么定呢？不承认三位一体的一定是异端，对不对？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你不承认三位一体一定是异端，对不对？你把圣灵架空了算不算异端？把三个位格局限在两个位格里面。我曾经遇到一个神学生，德国的神学生，到国内去台面上宣教去考察吧，啊，我们聊了很久的时候，哎，他跟我熟了，因为他德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们都用他的英文比我好很多，我们用英文交流。他很困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我知道 Trinity， 我知道三位一体，我也绝对认同三位一体，但是我很难理解圣灵，我很难理解圣灵。”他很坦诚的跟我讲啊，我想我们当中在座的，可能也有人有这个困惑，我很难理解圣灵，耶稣在我心里。耶稣指示我一切，他把圣灵这个位格要做的事啊，归到耶稣身上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在哪里，弟兄姐妹？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复活以后升到高天之上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：“我去是对你们是好的，我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。圣灵才是住在我们里面的。”耶稣说：“信他的人，世人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不见他，世人不见他，我们也不见他。”但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那今天五旬节哈，我们不是说哎呀，我们请圣灵再次降临。如果有人愿意再请圣灵再次降临的时候啊，说明他从来没有圣灵住在里面。我们听到有人有些灵派的经常祷告说啊，圣灵要请你来，来什么来？在我们心里，你让他从哪来？说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人类社会来讲，是从五旬节那天开始，2000年以前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是从你真正的愿意把神当你的主，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诫命那天，那天算你信耶稣那天，圣灵住在你里面。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哦，虽然圣灵在我里面，但是哎，我也没感觉到啊。我们看一段视频啊。当然这个比较搞笑哈，比较夸张哈，就是这个父亲在过生日那天呢，女儿送给他一个 iPad 啊，然后父亲很喜欢啊，他有天来探望父亲的时候，他就问他，哎，我那天送你那个 iPad 怎么样，你喜欢吗？他说很好啊，啊，他说里面那些程序你都会用吗？他说有什么程序啊？你看他父亲在这切菜，用这个 iPad 当切菜板，你知道啊，他说让开让开，我要洗我的菜板，洗完了以后放到洗碗机里边。最奇怪的是啊，当那个女儿愣在那儿的时候啊，这个父亲还来 What's up， 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，他也把女儿送给他的礼物啊，看为宝贵，用了很爱惜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用完了都洗一下，洗完以后再放洗碗机里边再洗，再烘干。我们更多的情况是吧？我们有这个，但是没有按照它最大的功用去用，是吧？我们就等着圣灵安慰我。哎，这是我们信仰的问题。更严重的，就是我们开始把神当成偶像来拜。拜完了偶像以后，啊，我们也做礼拜，我们也参加聚会。然后接下来做的事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我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这是神非常愤怒的事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神非常愤怒的事，因为我们敬拜的是活神。说你怎么说他活神呢？他如果跟你没有互动算活神吗？对别人来说是活的，对你来说可能不是活神。神永远是活神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活神，但是你跟他没有互动的时候啊，你要考虑一下，你是不是在拜偶像？真的，你考虑一下，你是不是在触动神的愤怒？当然，那些另外立一个别神的偶像的拜神更愤怒，对不对？神没有因为那个把外邦人都杀掉，是不是？迦南人都在拜偶像，希腊人也在拜偶像，但神没有杀。神杀的是这把神当偶像来拜的这些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又是一个五旬节，我们来检查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蒙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了，是不是蒙神的悦纳，是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拜他是不是像耶稣说的，我们在灵里面，在真理里面拜他，因为圣经明说，耶稣明说神喜悦这样的人拜他。这是我们今天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五旬节哈，就是我们讲后来耶稣复活以后圣灵降临的五旬节，最后的结果是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第一次拜金牛犊杀了多少人呢？杀了3000人。这个不是偶然的，神在告诉我们，你们离开神击杀，但是你随时你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与神同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与神与耶稣一起复活。复活以后的人呢，他有一个表现，圣经记得啊，使徒行传第2章第42节，他说这些人增加了门徒3000干什么呢？并不是领一个受洗证就算了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我们知道使徒的教训不是使徒自己想出来的，不是使徒商议定一个规章制度让大家遵守，这是耶稣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这是我们说的大使命，耶稣吩咐人要做的，使徒教训门徒来遵守。所以你真的愿意遵守耶稣的命令的时候，你就是耶稣的门徒，你就常常守主的道，你就真是他的门徒，你就必晓得真理，因为圣灵的真理的圣灵住在你里面，真理让你得以自由。然后那个彼此交接，彼此交接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词就是我们团契的来源，团契大家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耶稣为信他的人祷告的时候说，求你因我的缘故使他们合而为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。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也住在你里面，也住在我里面，我们彼此有了关系。我们的关系，团契是关系 fellowship， 我们的关系是因着我们和共同的和神有关系，我们之间有了关系，并不是我们为了某些人为了讨好另一些人我们来维护关系，没有这说。是因为 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着圣灵的关系我们大家有了关系，所以一主一喜一信一灵。所以说这是大家真正的门徒的另一个哈，另外掰饼，那掰饼呢很容易我们很容易理解成一个宗教仪式。 所以他讲这个掰饼是什么呢？这个饼啊，我们记得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男人的时候啊，耶稣紧接着讲道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对不对？”那个讲那个生命的粮，那个粮和这个饼是一个词。耶稣说：“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就是，那是约翰福音记载的嘛？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讲道成肉身，说那是神的话。所以你这个掰饼的时候，你要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啊，它是你仔细的去琢磨，去深入的去吃神的话，这是掰饼。然后并不是我们每天主教，我们举办一个宗教仪式，我们显得我们很敬虔，然后办完了以后，我们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不是。你真的愿意恒心遵守主的教训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回头仔细去琢磨神到底教训我什么，他到底要求我们怎么做，这才是你真的做一个门徒最起码的，这不是很高的要求，这是最起码的。掰饼祈祷，跟神要互动的时候，跟神要有祷告的，这是圣灵降临五旬节那天那三千人做的事。那为什么，我们看啊，我们再对照两个五旬节啊。第一个五旬节，神赐下律法，对不对？因为是百姓愿意说，我愿意，我们愿意谨守遵行你的话，我们把你当神，你也把我们当子民，神才赐给他们律法，对不对？这是在早之前是和亚伯拉罕立的约。然后第二个，哦，不是第二个啊，就是新约的那个五旬，第一个五旬节呢，是赐下圣灵。这两个五旬节的对应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啊，希伯来书说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或者说所以主指前约的欠缺说，日子到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把两个五旬节，把律法和圣灵相对照来讲给我们听的。最早的律法我们知道那个石板是什么呢？是神用手指头写在石板上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呢，神说他们给他们，他们也不遵守，他们也遵守不了，然后怎么呢，就说，哎，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。什么意思？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写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圣灵所有行的事没有律法所禁止的，对不对？说神不是说你们可以不守律法了啊。我们上一次正道我们提到啊，不是说你每一个人可以不守交通规则，那只是给你派一个摩托车啊，一个交警开的摩托车给你引道，你只要跟定了他，你就不会违反交通规则，并不是你可以违反交通规则，不是说你可以不守律法，律法里一字一话也不能废去。但是耶稣呢，他给你一个更高的标准，你只要跟定了啊，去严格遵守耶稣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你去顺从圣灵的时候，你做出的事不可能有律法所禁止的。你有了这个高级的，就不要回头再去遵循那个低级的，因为你按照人你是守不了的，真的守不住的。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好像我们基督徒哈，真的是自由了哈，我们什么也不用管了，爱干嘛干嘛。要小心哈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种人是属于那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，这是要被神击杀的。所以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，今天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这样说，说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 都吃了一样的零食，也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这里边讲的恶事是什么呢？并不是说你去杀人呀、抢劫呀、不是局限在那个地方。圣经当中讲的恶事是什么呢？我们记得耶利米书，当神找耶利米来向他的百姓预言你们将要被掳的时候，责备百姓说什么？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离开了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了池子，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。说你离开神的时候啊，自己凿一个池子的时候啊，在神看是恶事，在神看是恶事。当然再往后走，杀人呢、抢劫啊，那是很多。所以说介于这中间呢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抢劫，你是不是离开了神？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贪恋恶事。神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里面，神是活神，所以你跟他要有活的互动的关系，他将一切事指教你，他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跟他相争的是我们的情欲，因为圣经说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，这是我们的境况。所以也不要拜偶像，这里边指的拜偶像不是拜假神，不是拜别的神，是把神当成偶像来拜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我想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回想这些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在五旬节的当天，我们来纪念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神面前回想，回想你自己的圣灵降临的那天，那起初的爱心，起初的热心，起初你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誓言，你是不是现在还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？你是不是还和住在你里面的神有活泼的互动的关系？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。